正厅里东一堆西一堆，锦簇锦丛一般，早坐满了一群明艳的客人。厅堂异常宽大，呈凸字形，是个中西合璧的款式。左半边直着一堂软垫沙发，右半边直着一堂紫檀硬木桌椅，中间地板上却隔着一张两寸厚刷着二龙抢珠的大地毯，沙发两长四短对开围着，黑绒底子洒满了最红的海棠叶，中间一张长方矮机上摆了一只两尺高天青细瓷胆瓶，瓶里冒着一大捧筋骨红肉的龙须菊，右半边八张紫檀椅子团团围着一张千文石桌面的八仙桌，桌上早布满了各式的糖盒茶具，厅堂凸字尖端也摆着六张一式的红木靠椅，椅子三三分开圈了个半圆，中间缺口处却高高竖了一档乌木架流云蝙蝠镶云母片的屏风。钱夫人看见那些椅子上搁满了挠把琴弦，椅子前端有两个木架，一个架着一只小鼓，另一个却齐齐地插了一排笙箫管笛。厅堂里灯火辉煌，两旁的座灯从地面斜射上来，照得一面大铜锣金光闪烁。窦夫人把钱夫人先引到厅堂左半边，然后走到一张沙发跟前，对一位五十多岁穿了朱灰旗袍带了一身玉器的女客人说道，赖夫人，这是钱夫人，你们大概见过面的吧。钱夫人认得那位女客是赖祥云的太太，以前在南京时社交场合里见过几面，那时赖祥云大概是个司令官，来到台湾，报纸上倒常见到他的名字。这位大概就是钱鹏公的夫人了。赖夫人本来震撼身旁一位男客在说话，这下才转过身来打量了钱夫人半晌，款款地站了起来笑着说道，一面和钱夫人握手，一面又扶了头说道，我是说面熟得很。然后转向身边一位黑红脸身材硕肥头顶光秃穿了宝蓝丝格长袍的男客说道，刚才我还和于参军长聊天，梅兰芳第三次南下到上海在丹桂第一台唱的是什么戏，再也想不起来了，你们瞧我的记性。于参军长老早站了起来，朝着钱夫人笑嘻嘻地行了一个礼说道，夫人久违了，那年在南京励志社大会串瞻仰过夫人的风采的，我还记得夫人票的是游园惊梦呢。是呀，赖夫人接嘴道，我一直听说钱夫人的盛名，今天晚上总算有耳福要领教了。钱夫人赶忙向于参军长谦谢了一番，他记得于参军长在南京时来过他公馆一次，可是他又仿佛记得他后来好像犯了什么大案子被革了职退休了。接着窦夫人又引着他过去，把在座的几位客人都一一介绍一轮，几位夫人太太 他一个也不认识，他们的年纪都相当轻，大概来到台湾才兴起来的。我们到那边去吧，十三和几位票友都在那儿。窦夫人说着，又把钱夫人领到厅堂的右手边去。他们两人一过去，一位穿红旗袍的女客便踏着碎步迎了上来，一把便将钱夫人的手背勾了过去，笑得全身乱颤，说道：“五阿姐，刚才三阿姐告诉我你也要来，我就喜得叫道：好哇，今晚可真把名角儿给抬了出来了。”钱夫人方才听窦夫人说天辣椒蒋碧月也在这里，她心中就踌躇了一番，不知天辣椒嫁了人这些年可收敛了一些没有。那时大伙儿在南京夫子庙德月台清唱的时候，有风头总是他占先，扭着他们师父专拣讨好的戏唱，一出台也不管清唱的规矩，就脸朝了那些捧角的，一双眼睛钩子一般直伸到台下去。同是一个娘身的，性格却差得那么远。论到懂事故有担待，除了他姐姐桂枝香，再也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桂枝香那儿的便宜，天辣椒也算捡尽了。任子久连他姐姐的聘礼都下定了，天辣椒却有本事拦腰一把给夺了过去。也亏桂枝香有涵养，等了多少年才委委屈屈做了窦瑞生的偏房。难怪桂枝香老叹息说，是亲妹子才专拣自己的姐姐往脚下踹呢。钱夫人又打量了一下天辣椒蒋碧月，蒋碧月穿了一身火红的缎子旗袍，两只手腕上戴了八只纽花金丝镯，脸上勾得十分入时，眼皮上抹了眼圈膏，眼角也着了墨，一头蓬得像鸟窝似的头发，两鬓上却刷出几只俏皮的月牙沟来。任子久一死，这个天辣椒比从前反而越更标劲，这些年的动乱在这个女人身上竟找不出半丝痕迹来。那你们见识见识吧，这位钱夫人才是真正的女梅兰芳呢。蒋碧月挽了钱夫人，向座上的几位男女票友客人介绍道。几位男客都慌忙站了起来，朝钱夫人含笑施礼。碧月，不要胡说，给这几位内行听了笑话。钱夫人一边还礼，一边轻轻责怪蒋碧月道。蒋碧月的话倒没说差，窦夫人也插嘴笑道：你的昆曲也算得了梅派的真传了。三阿姐，钱夫人含糊叫了一声，想分辨几句，可是若论到昆曲，连钱鹏志也对他说过：老五，南北名角我都听过，你的昆腔也算是好的了。钱鹏志说，就是为着在南京德月台听了他的游园惊梦，回到上海去日思夜想，心里怎么也丢不下，才又转了回来娶他的。钱鹏志一劲对他讲，能得他在身边唱几句昆腔作玉，他的下半辈子也就无所求了。 那时他刚在德月台冒红，一句昆腔，台下一声满堂彩。德月台的师父说，一个夫子庙算起来，就属南田玉唱得最正派。